其实没有那么老，不要用长老，是弟兄。虽然你看我刚刚上来的时候好像很老的样子，其实我刚好是伤了我的膝盖啊，所以还是没有那么老啊。刚刚这个萧弟兄他称我长老，称他弟兄，但我知道他是长老，不他年轻啊。说跟我介绍的时候啊，他提到就是说他是广东族的，所以他讲广东话，拿来这里学习国语，所以我觉得很亲切。因为等一下你就发现我讲的国语有很多台湾国语，所以他有广东国语或台湾国语，所以我觉得就很亲切了哈。那我是1980年在 CCIC， 那时候在 Newport 那里啊，所以对 Cindy 还有Alex， 我们是在那个时候就认识了，他们那时候都很年轻，我那时候也很年轻啊。那后来我们这个几个会堂这样分出去，就好像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在安提阿的时候，神把最好的就拆出去，所以第一次神把最好的拆到帕拉头，就是现在 Mountain View， 然后就一直拆到最好的就是在山谷这一边哈，所以我一直留在那里，可能是不大好，所以没办法被拆出去啊。但是我还是很高兴，真的是神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不管在哪里都可以服侍他哈。那我相信神会使用在山谷这样的一个教会，因为我们知道这附近呢其实也有好多的我们的同胞啊，所以当神把你们带领来这里的时候，神给你们一个很大的托付，就是要把福音能够向这里能够传出去啊，能够把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神，能够享受这样一个大好的一个信息。所以真的是为你们来感谢主。今天我们所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顺服在父的一个安息里。那我们在信息之前，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来仰望神。我们的父神，我们真的实在是感谢你，谢谢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，也谢谢你赐下你自己的圣灵，能够带领我们能够进入真理。主，我们愿意把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，主啊，都交在主你的手里，求你悦纳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敬拜。主啊，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，你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你话语今天所要给我们的一个教导。我们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交在主你的手里，你来带领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记得在1989年到93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好我们公司把我派回去在台湾，在新竹科学园区，在那里呢有大概四年的时间在那边工作。那当时因为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，他们父母亲刚好就住在新竹，那他们在基甸会里面服侍。我想你们只要到一些旅馆去的时候，你们常常会发现在里面旅馆里面都有圣经。那这些圣经呢，一般来讲都是基甸会所送的。那当时这个伯父伯母呢，他们在基甸会服侍。那当我回去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说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在基甸会服侍。那我说，那当时我就答应，那我们就一起在那服侍。那最主要就是把圣经当时的圣经呢，到不管是旅馆或甚至有时候医院，或是有时候我们会到一些学校教会去，就是发圣经给他们。那当时的圣经呢只是新约这部分。那我们在当时服侍的时候，我们会常常到教会里面有一些的见证，一些分享。那在这个当中呢，我听到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， 就是有一个姐妹，当时她在这个新竹的荣民医院里面工作，她是一个护士，那所以她就把当时的基甸会的这些圣经呢，就有时候就会给这些在医院里面的这些病人。那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，在台湾的荣民医院呢，其实当时是针对有一些荣民，荣民就是一些国军老兵，他们退休以后，就或是甚至就是军人，他们会在里面给他们有比较好的一个discount 优惠。那很多的这些老兵呢，他们退休以后呢，其实因为可能身体有病就住在里面。那其中有一个老兵呢，他就住在那里。那他是跟随的当时的蒋介石的这些国民党的军队抗战，还有这个跟解放军打仗，我不能说剿匪啊，因为你们可能有很多人是从国内来的。那这样一路，然后最后呢，当这个沦陷或是解放之后呢，他就退到台湾去，那在台湾当兵。那在那一阵子呢，他的当兵期间慢慢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所以后来他就住在这个荣民总院里面。那当这个姐妹给他这样一本圣经的时候，那他觉得我这样一辈子为国家奉献那么多，可是我轮到现在这样的这一个地步我需要这本圣经干什么？我需要耶稣干什么？但是当时他一想，他本来想要把它丢在垃圾桶里面，可是呢，他当时看到那里面的纸张，我们知道当时纸张就叫做圣经纸，就比较薄一点，他觉得还蛮不错的，因为他常常就是去捡那些烟蒂，很多的时候就是人家抽烟以后就剩下还有一点点，那就是捡那些烟蒂，然后把它收集起来。他呢觉得就是说，他想把这个圣经纸拿起来包起来的话，他还可以吸，所以他觉得这个还蛮有用的，所以他就把它留下来了，还是这样一张一张的把它撕起来，然后就这样弄来吸那些烟。可是当他有一天的时候，他就突然就是撕到了这个今天我们所要讲这个信息的第11章第28节，他呢撕到那里的时候，他看到了这一句，他说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哇，他这一句好像突然之间就跳出来，他看到这一句，我就是要这样的安息，因为他觉得他的一生是在这个劳苦重担里面，所以他要得安息，所以他马上就去找那个送给他圣经的那个护士，所以这个护士就借着再一次的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，所以他就信主了，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。我想今天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劳苦愁这个重担里面，可是当我们找到了我们主以后，我们得到了安息，我们找到了这位神，我们得到安息。可是我要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已经信主了，而且可能也信了一段的时间，可是在你的生活里面，你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劳苦重担呢？你有没有劳苦重担？没有的举手。我相信我们还是有，所以让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的经文，因为这一段的经文不止神应许来只是对那些没有认识他的，今天神在这一段经文也是对着我们已经认识他的，已经接受他的，我们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神还是告诉我们说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在马太福音当中，当天使对着约瑟说，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 这个耶稣的意思就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，而且他提到就是说人要称他的名叫做什么？以马内利，就是神要以人同在。今天把耶稣基督把百姓把我们这些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，这个是一个过程，或是说这是一个所系，可是他的目的是要什么？要人能够与神同在。福音它不但只是包括耶稣基督的死，它更包括了耶稣基督的复活。死，耶稣基督的死只是一种所系，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它是一个目的。什么是一个所系呢？譬如说我们今天要移民到美国来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做什么，我们要去签证，对不对？签证是一个所需，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来美国，所以不可能有人拿了签证以后他就不做什么事情了，因为那只是一个所需，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来美国，或是你要看一场球赛，或是说你要去听一个音乐会，你一定要什么？你要买票。你买票只是一个所需，可是最主要的目的是你要去欣赏那球场球赛，或是欣赏那个音乐会。所以当我们提到我们信主，我们神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的时候，那只是一个所需，但是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跟神同在。当我们能够跟神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享受，我们就可以让耶稣基督的死，他把我们救出来以后，让他的复活，他耶稣基督活可以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。所以这个是今天最大的福音，这个就是福音好消息。为什么今天好消息，我们一直讲福音是好消息，可是人没有办法从一些信他的人看到是这么好，假如是好的话一定是吸引他们来，他们一定会自己来，不会是我们今天好像在苦口婆心的，我们一直好像欠他要来来来做这个东西。假如他可以看到福音是真的那么好的话，他自动就会吸引他来认识这个福音。所以今天假如你看到哪些地方有 on sale 很便宜的话，我想他一定会自己就跑去。所以我们今天来想一下，就是说今天为什么我们一个信主的人还是有那么多的劳苦，还有那么多的重担，以至于很多人看到基督徒的时候他不觉得那样的吸引人，他不觉得那样的吸引人。所以今天让我们从神的话语，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。我们今天大家请大家翻开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刚刚我们念的25节那里，在这25节开始的时候有两个字提到那时，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要前后对照，他所在讲到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候。我们首先假如你回去看第十一章前面的时候，那个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。所以当耶稣基督他讲了接下来讲了这些话的时候，他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。首先我们看到在第十一章，当时在第二节那里，他说约翰在监里听见耶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？我们都知道这个约翰是谁？是施洗约翰，对不对？他是什么？他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，他是为耶稣基督，为这个王要来的时候所来预备道路的。可是当时他在这个监里派了他的门徒去问耶稣基督，我想当时在施洗约翰里面，他在他的心里有一些的疑惑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好像是没有完全照着约翰他所想的，他所想象的一个弥赛亚来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做。我们还记得约翰在当时对他所处的当时这个世代的一些罪恶，还有他当时的这些腐化，曾经非常严厉的来责备他们。这位先知呢，甚至对当时那些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，当这些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依然称他什么？他说：“这你们是什么毒蛇的种类？”他谴责他们，而且他在另外一边的时候，他怎么样来描述这个弥赛亚？他这个王呢？他说他手里，这他就是耶稣基督，手里拿着本机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昧的火烧尽。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他在约翰在他的心里，他仍然燃烧的这些火焰，先知的火焰，他对公义的这些渴慕，他觉得耶稣来的时候是要把这些腐败，把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把它除掉。可是他没有想到，当他从很多人听到耶稣当时所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好像只是医治病人、医治大麻风的，这些似乎是非常甘甜仁爱柔和的事情，他从来没有对当时的这个世代发出很严厉、很严重的一个审判的这样的一个话语，甚至他好像只是怜悯人，好像就是对这些不信的人，他只是把福音传给他们。所以当他差他门徒到耶稣那里，他就问他说，到底我们是在等候你呢，还是我们等候另外一个人？因为他觉得他所想象的一个弥赛亚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，不是做这些事情的。这个是在当时约翰的一个情况。但是接下来耶稣基督就对了他的一些回答，我想今天我们不会去看那些东西，这些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！你们回去的时候你们可以自己去看。然后接下来他又对当时所处的那个世代怎么来描述呢？在第十一章的第十六节，他说，我可用什么比这个世代呢？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，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，我们向你们挤哀，你们不捶胸。他怎么描述那个世代？他所描述的这样的世代，我相信假如你有孩子的话，特别你有 teenager 的孩子的话，你能最明白他这里所描述的。这里他提到那个世代就好像一个很任性的小孩子，当他们一任性起来的时候，闹别扭的时候，他们觉得什么事情都不顺心，他们就是一直在抱怨，抱怨的不停。这不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代吗？然后在接下来在二十节那里提到说，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，那些城里的人终不悔改。就在那个时候，耶稣责备了他们。 所以你要知道，当耶稣基督讲25节这些话的时候，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？不是很顺利，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合他心意的时候，而是他的忠心的这个仆人对他起了疑惑。他所处的这个世代就好像一个任性的小孩子，所有事情都看得不顺眼，所有事情都在抱怨，甚至当耶稣基督在很多的地方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他们都看到这些神迹，可是终不悔改。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他讲了这些话，他说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他向神说了这些话以后呢，接下来他有一些的宣告，他说：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这个是他对他自己的宣告。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宣告底下，他有一个呼召，他说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好像仿佛安息跟主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他说：到我这里来的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如何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这里有三段，分了三段。第一个，他跟神的赞美；第二个，他做关于他自己的一个宣告；然后他转向众人，他呼召他们，要他要在这样一个宣告的这样的一个亮光之下呢，到他那里来，他就允许能够带领我们能够进到跟父联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关系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。所以我们能看到，这个是一个，我相信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。因为我刚刚提到，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，是当他遇到这么多难处的时候，他仍然把可以得到安息这样的一个事实今天向我们显明。不是在我们所有事情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安息。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赦常难，神也没有应许我们不遇到任何的难处。耶稣基督说，在这个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要安心，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。所以今天我们信主的人，不是我们不会遇到任何的难处，而我们可以得到安息，是因为我们在难处里面，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得到这一份的安息。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只是抱怨，我们学的耶稣基督，我们看他怎么样得到这个安息这样一个秘诀。因为他在这里，他除了看到前面所讲的施洗约翰因为他的怀疑，这个世代因为他们的抱怨，以及在这个很多城市看到他所行的这些神迹，但是他们还不信以外，他还看到有另外一种人。他还看到什么？他还看到有婴孩，他还看到有婴孩。婴孩是什么？婴孩就是那一些心里单纯的人，他们 觉得他们可能没有 很多、深刻的这些到一个地步他们体会，但是他们就是很单纯，当耶稣基督怎么讲他们怎么信，这个就是一个婴孩。所以你看到一个重要的观点吗？我们常常在难处当中，我们的眼睛总是盯着我们的难处在看，我们把我们的难处放大，我们把我们的难处看成好像全世界上只有我是最不幸的，为什么这些事情只有发生在我的身上？因为我们的眼睛就是只有盯在这个难处里面，我们忘了其实还有一批的婴孩，还有一批心里单纯的人，这些人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所给予这样福音。所以你是我现在处在一个情况里面，你觉得你周围你所服侍的人是一批无可救药的人，他可能是你的工作的老板，可能是你工作的同事，或甚至他可能是你的家庭里面的另外一半，或是你的孩子，或是教会的弟兄姐妹。你觉得我怎么做他们都是不 appreciate， 他们永远不感激，他们只会批评，他们也有很多人你传福音给他们，他也看到神的恩典，但是他们还是不信。你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？假如是这样的话，主让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应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应该静下来，就像主耶稣一样安静下来，能够来把这个样的难处当作一个感恩的机会。因为在这个服事的当中，虽然很多事情不顺利，可是我相信还是很多事情你可以看到，因为神借着你这样的一个服事所带出了一个结果。所以不是容易，我知道不是容易，但是这个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榜样。当我们在难处里面，我们的眼光到底是注视的这些难处，还是我们真的是来感谢主，把我们放在那里面，让我们最少我们可以学习，最少我们知道我们是其实是很多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的脾气其实也是不好，不管我们对小孩子对我们的配偶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缺陷的人。所以这个是可以让我们看到的第一点。第二点在这里提到了，他说像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。谁是聪明通达人？从字面上来看，聪明是什么？聪明就是那些多才多艺、天资聪颖、很善于理解这样的一个人。通达呢？通达就是那些能够触类旁通，他能够举一反三，好像你跟他讲了一件事情，哦，他其他的东西都知道了。很多人仗着因为他天资聪明，他也很通达，所以他可以做出很合理的逻辑、合理的这个推论。哦，他甚至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很井井有序，他的处理得很好。那这些人呢，他们以为他们用他的头脑的这种方程式呢，他就可以把属灵的事情一样的也是把它能够 figure out， 能够想出来。但是主怎么讲？他说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情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。可是他在那里提到像婴孩就显出来， 婴孩这个字呢，其实就是不会讲话，或是不成熟。其实就是那些觉得就是说，我不是什么都懂，我可以受教，我知道有很多东西我不懂的，这个就是婴孩。但神告诉他，再像婴孩就把它显出来。所以让我们看到，当神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婴孩一样。没有错，神给我们聪明智慧头脑，我们可能也在工作，在很多方面我们做得很好，但是属灵的事情跟世界上的事情是不一样的。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弟兄，其实他现在他来我们教会在差不多90那个年代在我们教会，他现在是海外神学院的副院长，他接了真灵方的牧师的这个棒子。他我记得他来的时候，他曾经讲了一个见证，当时他还没信主，后来他信主了。他是 Berkeley 的 PhD， 很聪明。那他的太太呢，有一次就到查经班去开始查经，回来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他分享他在查经里面所学到的这些东西。那我们的这个弟兄当时他还没信主，他觉得说，哎，我太太好像变得很喜乐，所以他也觉得说为什么这样，所以他就开始练圣经。结果他怎么练怎么不懂，他觉得这本圣经这么简单，我怎么练不懂，我怎么看不到我太太他所看到的。虽然后来他就谦卑下来，所以他就到教会开始解经。他现在就是海外神学院的副院长。他不觉得他是属于那些聪明，他没有错，他是聪明通达的这样的人。但是他在神属灵的事情，他就像婴孩一样。所以神可以使用他，现在他是海外神学院的这样的一个院长。好，所以让我们真的，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地区啊，我们来到美国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两把刷子，我们每一个都很好，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，我希望你就像婴孩一样。所以当你可以谦卑下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领受。所以在第二，当他提到这里，接下来他就对他的一些宣告，他说所有的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。什么是一切所有的？一切所有的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事情啊，其实就是关于真理的事情。那些真理的事情神都已经交付给他了。而且接下来他是怎么讲，他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这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事情。我想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可以这么讲，除了父以外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父以外没有人知道子。然后他接下来讲说，除了子跟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所以在这样宣告底下，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，所以凡劳苦担重担这一节是跟着上面他这个宣示说，没有没有，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，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对他自己的一个启示。他宣告除了父以外，除了父神以外呢，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耶稣基督的。但是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他跟他所愿意指示的人呢，都可以什么，都可以认识父。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，对父神的认识，其实远比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，你不觉得吗？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基督是什么，是同你所生，很多人就过不去了，对不对？圣经里面提到他是一个什么完全的人，然后他也是一个完全的神。 一个完全的神，一个完全的人，你可以想象得到吗？所以当耶稣基督在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，神啊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神啊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马丁路德他有一次，他就为了来明白，神啊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么讲？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，他就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，在里面祷告，在里面默想，在里面参阅一些的书籍。结果他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后来他很高兴的就把门打开，他说，神离弃神，谁能明白呢？神离弃神，谁能明白呢？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。所以今天很多人对耶稣基督不明白，以至于就像不只是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他，今天就像有很多的啊一些人还是没有办法，甚至像耶和华见证人，他觉得耶稣是神所造的，他是被造的，他不是神，所以他们否定到耶稣基督 的这个神性。所以他提到这里，除了父以外，没有人能够认识他啊，因为神借着他启示给我们，这是一个恩典，这个恩典实在是太大了，没有人能够认识他。可是他经过他可以带领我们能够清楚的认识那父神，他可以带领我们清楚的认识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，他宣告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我刚刚讲了，这不只是一个单单好像一个很情绪的一个很怜悯这样的一个呼召，这个是在因为借着他提到他还有他所愿意的都可以认识神，所以借着凡是到他那里来的就可以来认识神啊。 Campbell Morgan 我们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解经家，很好的一个解经家，他把这一段下来的这一段宣告，他用了不同的方式啊，把它写出来。或许我们可以从他这一段里面，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。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将父向你们启示，信靠我就找到神，接受我你们就接受了我的生活法则，这样你们就得着安息。我有恶，但我的恶是容易的，我有担子，但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来吧，到我这里来，和我联合，让我成为窗子，使亮光得以透过我照在你身上，让我成为门，使你借着我得以进到神面前。人的难处，人最大的难处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父，他不认识神。由于我们不认识神，所以我们整天的生活，我们终日就处在一个烦躁，处在一个焦急，直到痛苦，这样一个没有安息的一个状况。耶稣对这样的人说，他说，你们到我这里来，我认识父，我要将你们带到父的跟前，你们一找到父就找到安息。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。他这一个呼召不只是对那些婴孩，其实他是对所有的。他对约翰呼召，他约翰因为对神有怀疑，有一些疑惑，所以他对约翰呼召，你到我这里来，我就让你这一些困扰可以得到安息。对那一些世代一直在抱怨的世代，他还提到， 你只要借着信心，我就可以让你的灵可以得到安息。同样，他对那些因着看了很多的神迹而不信他的，他同样的提到，你只要来，这些医治啊，这些神迹，这些祝福就会回到你们当中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他这个呼召是对着所有的人。你可能有一些的怀疑，你可能很多的抱怨，甚至你也看到很多的神经，觉得这怎么可能，这神话嘛。但是耶稣基督说，来，我就得你的安息。我们看到这里其实他有三个步骤，他第一个需要来，这是第一个步骤啊。第二个他提到当负我的轭啊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他提到学我的样式，我们必须第一个必须来到他的跟前，我们必须向他降服，我们要顺服他，借着这样的一三件事情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。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里，第一个是一个找到父的安息，找到父的安息，这是第一个我们都需要的，我们都需要的。我们今天之所以在这样没有安息里面，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。耶稣基督说，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先认识，要借着他先认识神，我们可以到父那里，我们就找到这个安息。第二个，我们找到以后，我们还是要顺服他，我们还是要降服他在他的里面，我们会得到这个顺服的安息。所以我把这个看成这是什么，是一个双重的安息。今天我们很可惜的，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我们就停留在第一个阶段，我们认识了神，我们找到了安息，可是找到以后，我们觉得其他的事情还是用我们的方式在处理，还是把这些困难重担放在我们肩上，以至于我们还是劳苦担重担。耶稣基督说，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所以就好像我刚刚所提到这个老兵，他当他经过了这些狂风，好像狂风暴雨这样摧残他的一生啊，这么孤，在那个时候他是孤苦的伶仃的一个人，在台湾，在这个农民医院里面，当他找到了神的时候，他那个安息是何等的安息。我相信有很多很多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安息哦，在圣经里面啊，很多的古老这些呼喊，圣经文提到说，神啊，我的心渴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，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。这些的话语在几个世纪以前一直的回响，甚至在今天这样微小的声音还是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。但是当我们听见我们的主亲口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时候，他说，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。我们可能曾经用了各种的方法，我们想要去寻找神的一个踪迹，我们想到我们是这么微小的一个人，我们怎么能够找到神。但是今天耶稣基督来了，他成了肉身，他成了一个人，一个完全的人，他用温和，很温和，很甘甜这样的一个声音，他说，人只要来到他那里就可以找到神。我们假如能够找到神，我们这些困难，我们这些重担就可以交托在那里。所以他说，来，来是第一个我们要了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。第二个他提到就是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写我的样式。神耶稣基督的轭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的轭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的轭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就是顺服神的命令。当负我的轭，写我的样式。今天我们已经认识神了，耶稣说，你当负我的轭，写我的样式。耶稣基督的轭是什么？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服从顺服神的命令。因为他说，我 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功。这是耶稣基督在世上他生活的最主要的单子。今天他也提到，他也邀请我们当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。我的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，很多人觉得怎么可能，耶稣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，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担子是相省，轻省的。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要非常努力，我们真的是要辛辛苦苦的竭尽所能的，我们才能够讨到神的喜悦。其实我相信你要讨你邻居的喜悦，或是你老板的喜悦更困难。你要讨你的朋友的喜悦，或是你的配偶的喜悦，那是更加困难，对不对？那你要讨你自己的喜悦呢，我想你是徒劳无功。因此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祷告，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为你是我的神。这是最容易，遵行神的旨意，遵行神的旨意。最后的时候，我要用一个见证，还有一个故事来做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。我想这个古人苏东坡呢，很多应该大家都知道苏东坡啊，他认为他已经是看淡的这个世上的功名利禄，那他已经超脱了这个世俗的成败得失。所以呢，他有一天他就写了一首诗。这首诗是什么写的？他说举手就抬头看天中天，举手天中天，豪光大光，豪光照八千。好大的一个那个豪光照八天，八风吹不动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主此今年。他说举手天中天，豪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此今年。他很得意的就把这一首诗呢就交给他的书童，就送到这个江的另外一边的他的一个朋友给他欣赏。那当这个他的朋友一拜读了他的这一首诗以后呢，就拿起了一个笔，然后一个红笔啊，就沾点墨，上面就批了一个屁，就是放屁的屁啊。他就批了，哇，那他就把他给这个书童带回去。这个书童一看到的时候，结果什么？火冒三丈，对不对？气得不得了，他赶快呢就过江跟他这个要跟那个朋友理论。结果他这个朋友避不见，可是呢在他的书房里面呢有一对的一挂了一个对联，他上面这个对联是这么写的，他说八风吹不动，一屁过江来，八风吹不动，一屁过江来啊。我想苏东坡他觉得，他就刚刚讲他对这个成败这个功名利禄他已经看得很淡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朋友的一个屁字呢就把他从那一边，虽然是好像是八风吹不动，一个屁字就把他吹过来啊。我想这个境界呢只是在他的头脑里面，在他知识里面，并不是真正是他的一个经历啊。我想我们基督徒会堂有一个很好的传统，就是我们很看重圣经，我们很注重神的话语，但是这些话语假如成为你的知识，就好像苏东坡一样，这不是你的经历啊。所以我们希望很多神的教导不是只是让我们来查经用的，或甚至讲道用的，或甚至我们上主日学用的， 希望那个成为你的经历。在十几年前啊，有一个从国内来啊来美国的一个姐妹，后来在圣何西基督徒会堂啊，在那边信主了。信主了以后呢，因为可能工作的一些关系，他回了国内啊，大概是在2000年的时候 .com 下来，那时候他回了国内，他回了国内的时候，他是练会计的。当他回到国内的时候，他就在一家公司里面啊，会计公司里面啊，不是，他是公司里面当会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。那你们都知道，在那个时候，这个十几年前，在当时在国内，甚至其实以前我听说台湾也是这样子，就是公司里面常常是什么两本账，对不对？一本是什么给自己用的，一本是给国税局用的。所以这个表示什么？表示这中间有很多是逃税或做一些不光彩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姐妹在那里面工作，她就是做这些事情。她在那里面越做越不平安。她觉得一个基督徒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她需要工作。我想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在这个样的一个里面，你的决定会怎么样呢？后来这个姐妹经过祷告以后，她只好跟她老板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。结果会是怎么样？结果她老板说，你不做还是很多人要可以做的，所以就把她炒鱿鱼了。好，这个是她的选择。结果她被公司炒鱿鱼以后呢，她当然开始找事了。后来他在找事的时候呢，他到我一家美商公司去应征。这些美商公司当然他就问他说，你以前做什么，为什么离开这个公司，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这个。那他就把为什么他离开那个公司告诉他。结果这个美商公司就非常欣赏他，因为做会计就需要有这种 integrity, 对不对？诚信，这很重要的。所以他就在那里找到一个工作。啊，在那里开始就是他的老板也很重用他。所以你有没有看到，有时候一个基督徒是需要花代价遵循神的话语。不是这些话语我觉得我喜欢，我觉得对我没有什么太大利害关系的时候我守，有利害关系的时候我就不守，对不对？当这个姐妹可以经过这样一小步经历神的带领的时候，他对神的认识，对神的话语认识，就不是只是在头脑。今天我们很可惜的，我们常常因为我们头脑比我们的心还要大，我们头脑很大，但是我们做不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觉得好像那些头脑里的知识不可靠，我还要靠我自己，我要靠我自己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劳苦担重担？耶稣基督他说，你们要怎么样？你们应该要学我的样式，负我的轭。我们觉得他的轭太难了，我们自己要担我们自己的轭，以至于我们今天虽然我们认识了神，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酬劳，很多的劳苦。巴不得今天神借着这个话语让我们来到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顺服在他的话语里面，我们学着他的样式担他的轭，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。那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自己的话语。主，在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人还不认识你，主啊，你今天对他们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来到你这里，你就让我们得到安息。主，巴不得在我们当中的，假如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你还不认识父神，主啊，就求你感动他们，让他们真的是能够打开他们的心接受你，借着你他们能够找到父，能够在父里面得安息。主啊，对，今天我们已经认识你， 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，主你也告诉我们说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主啊，我们不需要把这些劳苦重担压在我们身上。主，因为你说你的轭是容易的，你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你要我们真的是遵行你的旨意，讨你喜悦。主，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祷告，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为你是我的神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